我也拿这段经文那时把它当作是一个布道的信息了一个福音的信息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就是这一篇了我们活泉的这个福音书的系列就是这样子按着排，所以今天也来到了这段经文，我就没有跳过去了我想可能当时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到所以今天也是一个机会让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这段经文的意义好，首先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下午透过网络的方式我们仍然还是可以敬拜你，主啊，提醒我们你是灵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主啊，帮助我们能够不受我们身边的一些事物所影响让我们在心灵里面我们遇见我们的主也以众弟兄姐妹一起来朝见你的面把荣耀来归给你，主啊，我们特别把我们所要思考的这段经文特别这个内容你在我们心里面来工作让我们在明白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就愿意更加的爱你因为你已经先爱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还是像往常我开始有一点点的复习但这次复习应该大家还记得，因为就刚刚上个礼拜所以应该不会忘记。那上个星期我们的信息的内容就是基督用不同的比喻来讲传福音的人，也来讲天国的宝贵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就特别讲到这个芥菜种跟面酵他目的是说这个芥菜种跟面酵开始是很微小的就是大家都不起眼的东西不注意它，但是最终呢芥菜种可以长成大树这个面酵可以产生大量的食物他就说福音的工作一开始可能看来好像不怎么样，也没有果效但是上帝最终要使这个福音能够成就神的国度，人就把荣耀归给他，不归给人因为人看来是觉得没有果效嘛另外呢传福音的人不单不要因为果效少而灰心他也要像农夫一样耶稣用那个比喻说这个农夫撒了种之后呢他就没有一直去翻那个种子了他撒下去其实他就去睡觉了就过他日子了，他就等到他长大收割他在做他的工作。意思说有时候我们做主的工我们也不要太过于要去马上看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因为的确上帝是一个很温柔的上帝上帝很多时候用很长的时间来改变一个人的性情所以我们要切切祷告，不单是为着别人改变祷告，也要为着我们的即兴来祷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走在上帝的前面，因为我们要抢先来看果效但如果我们不像农夫的这种心态来侍奉他，我们就会糟蹋了这个工作，因为你每天都去翻那个种子的话，那种子一定长不起来了另外耶稣也用这个宝贝跟珠子来讲天国的宝贵这个宝贝是藏在地里的，所以一般人是看不到它的所以我们看到世界的人轻看福音，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啦，我们都已经知道了连这个另外一个比喻说这个宝贝的珠子也是这样就是一般人不懂的，他看到这个珠子他觉得没什么特别，但是那些被圣灵感动的人呢，他会看得出这个宝贝跟珠子是值得我们的一切意思说如果你真的是蒙恩的人，你就不可能带着一个冷冷淡淡的态度来对待基督的国了你要嘛就是非常的热心甚至有人说好像保罗这样癫狂为着上帝的国癫狂，要么你就非常的冷淡，完全是没有感觉。我们多数人是在中间的就是有时又可以有时又不可以这样的即在中间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如果很冷淡，或许上帝会管教你，你会悔改啊，不然你就应该很热忱，因为它是值得我们一生去追求的啊。所以基督徒啊，我们不容易看见啊，我们去教会，我们可能会遇到很多人关心政治，很多人关心学术啊，但坦白说，我们不多遇到有人关心天国。所以有时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是要更多的祷告，也要就是鼓励啊弟兄姐妹啊，见面的时候我们更多来分享我们的盼望啊，更多的用神的话语来激励对方能够等候上帝荣耀的降临，而不只是当然家里的琐碎事情也可以分享啊，但是有时不荒废这个机会哈 我们愿意在最好的时间把我们最好的与我们的弟兄姐妹分享啊，所以要抓紧也要操练的啊，因为世界的东西常会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开，最后我们就慢慢觉得好像天国不怎么样如果最后你不想去天国，是因为你不是天国的人啊，一个不想回家的人是因为那个不是他的家啊，所以盼望我们不会会走到这个地步了啊。那另外一个比喻是耶稣说这个天国好像一网啊，撒在海里就网了各样的东西上来啊，所以这个渔夫网上来的东西什么都有啊，可能连呢这个破的鞋子啊罐头啊什么都会有在里面，但是这渔夫不会什么都拿回家的，他只是挑他要的，不要的他会扔掉。所以呢地上的教会呢就是好像一个网啊，在教会里面什么样的人都有甚至有假冒为善的人甚至有假信徒，甚至有魔鬼所撒的我们说的掰子啊，但是我们不要灰心，因为耶稣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天使要在当中把那些不属神的人从教会的群体当中抽出去所以我们应该有忍耐的心虽然我们看到地上的教会不完美，但是我们等候的是一个就是从天而来一个被主耶稣基督完全统治的天国。嗯，他提醒他的门徒我们的主耶稣就是当他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要好像一个家主这样就是一个忠实的一个传道人，一个忠实的牧者跟讲师教师，他必须好像家主什么叫家主呢？就是一个管家，那他不单只是自己吃饱他就够了他要常常想到家里每一个人的需要要常为他们做预备谁要吃的什么，谁需要穿的什么，他都知道那我们很少就是要求牧师传道人这样子我们总是觉得牧师传道你就负责讲道就是了其他什么都不管这个是现代人的这种我们叫做职业病就认为呢这某一种人只做某一件事其实没有的，上帝没有说传道人是专业OK， 圣经常用牧人，常用家主，常用仆人管家来讲传道人的意思，说你要侍奉上帝你就要预备自己什么都做的 OK， 从洗厕所到站讲台到搬椅子到送人回家什么你都预备好了什么都做。一个人你从他出生就为他就是照顾他，一直到他走完人生道路，你为他举行葬礼当然你说没有这样长命的人不过 anyway 我就说你全包的，你没有办法说我是比较专业，我只做中间部分的，没有这回事的所以这个管家或者家主呢他是每一个时候都有圣灵给他智慧聪明，按着每一个会友的需要，羊群的需要，恰当的适合的来供应他们然后我们求主给我们当然这种不是空降的了就是让我们今天在我们教会当中服侍的弟兄姐妹无论是讲员无论是只是同工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或许有一天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位牧者，也就是装备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心智他们侍奉的不是人为着讨好人，而是讨好那呼召他的上帝。 OK， 好了，所以这是上次我们说的了啊。今天呢，就我们来到这个另外一个段落啊，是路加，只有路加记载的啊，路加第七章第36-50节哈、啊。然后放在笔记上面呢，有德语跟中文啦、啊。当然，我想如果啊，包包在的话，就是或是 Amber 啊，你们那个默默啊，你们会看德语，你们就自己念了啊。好，我们先来念就是36节一直到39节啊，我们用中文念一次。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圣香膏的一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好，那这里已经把主要今天要讲的那个背景全说了哈。啊，我们先来就是一段一段的看啊。第一个就是耶稣被请吃饭啊，这不常有啊，而且是法利赛人请吃饭，这更不常有啊。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叫西门啊，后面你们看到他的名字啊。这个西门呢，他跟一般的法利赛人不同啊，一般法利赛人是比较敌对耶稣的啊，他们不喜欢耶稣的讲道，他们也啊找把柄啊要来控告他。看来这个法利赛人比较友善啊，他还是愿意啊，就是尊敬耶稣啊，他请耶稣到家里吃饭，而且同时在家里也有许多法利赛人啊，所以等一下后面你看啊，其实他不是一对一吃饭啊，就是他请了耶稣到他的那个群体里面啊，其实都是法利赛人啊，一起吃饭啊。当然当中一定有很多人是不喜欢耶稣，但是必须尊重这个主人，所以他们就在当中了。好了，我们怎么看这个人呢、啊？如果你从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结尾呢，你就会看到，哎，这个法利赛人他对耶稣的确有善意，有好感，但是很快呢，他结尾的时候就开始批评耶稣了啊，开始藐视他了。所以呢，你就明白，其实法利赛人没有办法看基督耶稣是救主的。他们常常称耶稣为夫子的，称耶稣为拉比，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认为耶稣最多啊，就是跟他们一样，是教师，是老师，啊，因为法利赛人所关心的不是救恩的问题啊，他们所关心的就是呢，怎么样解释律法，所以他们关心的课题呢是对跟错，他们没有关心救恩的事情啊，就是你可能会明白我要讲啊，我意思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何止只是讲真理，对吧？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上帝的中保啊，派给我们的中保啊，他是我们的救主，基督在地上他讲真理，他真的不是只是来做一个老师啊，告诉你这样讲比较好，这样讲比较不好，这样讲比较合理，那样讲比较不合理。基督讲真理的目的呢，是要让罪人悔改啊，借着上帝的救赎与上帝和好嘛。所以基督主要的目的是救恩啊，他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在这一点啊，他们只是关心到基督的知识，就认为这个是神童啊，从小没有特别的训练，哇，这个律法那么通啊，一讲就通啊，这个年轻人啊，这个可造之才啊，他们的确也想就是从他身上多学点东西哈。那所以你要注意啊，我们有时传福音，这是题外话了，不过还是说了啊，就是有时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在跟那个听的人呢来我们叫做切磋啊，谁的想法比较好啊，他说啊，这个世界啊，可能有一位神啊，你说啊，我们这样讲比较好，那样讲比较好啊，这个道德观念这样讲比较好，那样讲。其实你要传福音的话呢，你不要忘记，你是在见证 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给人预备的羔羊。你不要忘记，这才是福音。其他的其实都是在预备人听福音而已，它不是福音来的。啊，进化论啊，或是什么创造论啊，你可以争辩了老半天，就算你赢了，你还没有传福音的。因为相信上帝造世界的人不会上天堂的，因为你是堕落的人，你相信上帝造世界不表示你就有权利可以上天堂，是吗？你还是怎么样都要回到那一点上，就是基督是降世为人的救主啊，要拯救啊世人啊来到上帝的面前啊。所以法利赛人没有办法啊，当时他们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这样而已，就是认为基督可能是一个神童啊，一个天才，就是想以他切磋啊。所以这个西门呢，他毕竟没有从耶稣基督身上学到什么啊。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你看到他很快的，他对耶稣的那个友情啊很薄啊，他一点点他就摆另外一边去了。所以他圣经说他看见耶稣怜悯一个有罪的女人的时候，他心里就厌恶耶稣了啊。因为对他来说呢，他们是律法的代表，所以呢他们定有罪的人呢是要永远与这个人就是断绝关系的。但是他们定有罪的这个女人呢，却被他们当中坐在他们当中的基督啊所悦纳了。所以他就会认为呢，耶稣是一个就是很糊涂的人，不然就是他不是先知啊。因为如果他是先知，他肯定他知道这个女人做了什么坏事啊，就可能就会就是拒绝他，把他赶走了，对不对？好，那到底这个女人是谁，这是一个大问题啊。这我今天不是我要讲的重点啊，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争议说这个女人是不是莫大拉玛利亚什么，有的人说是，但其实不合理啊，圣经没有特别讲她叫什么名字或是还是谁，那我们就不需要把她很勉强的把她给了一个名字啊。我们只是知道这个女人曾经犯了大罪，她会来到耶稣的面前呢，是因为基督改变了她的生命啊，赦免了他的罪。所以呢我们只是知道这一点，就是他的罪呢是公开被人知道的，不是私下的。因为法利赛人西门认为说，哇，这个你还不懂啊，就表示说大家都懂的意思啊。OK， 那他生命改变之后呢，其实大家不在意啊，他改变了。当然你要知道，如果他是假冒为善的，他犯了大罪啊，连后来啊，他也不真诚悔改啊，连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耶稣也不会悦纳他的啊，他来倒香膏什么的哈，我们主就会拒绝他。但是他应该是真的悔改了啊，他应该是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向我们的主耶稣啊献上他的感谢。只是啊，问题只是身边这些很有啊道德眼光的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啊。他们却永远不能够忘记这个女人所犯的罪啊。我们有时也要提醒自己啊，我们常会犯一个毛病，就是连上帝啊最高法院判无罪释放的人，我们都要顶他的死罪，对吧？谁还能够再改变上帝的判决呢？上帝是最高法院了，对吗？如果这个人他靠着主耶稣基督，他得到最高法官就是上帝的赦免了，为什么我们还念念不忘他之前的过犯，好像你没有过犯一样？对，我们同类的，我们其实都是在犯罪的人来的啊，但我们却不能够包容审视啊，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如果上帝饶恕的他，我们还要向他追究，这个就把我们变成了西门一样啊。所以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件事情里面得到提醒啊，我们的确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去仇恨啊，或者是去纪念上帝已经赦免的人了啊。好了，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就是不是重点啊，我们重点在下面啊，所以我先把一些该知道的这个背景先说了啊。好了， 发生完了，连耶稣就开始跟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对话啊。当他对话的时候呢，基督就开始纠正他的错误了啊。所以第一句话呢，耶稣跟他说是啊，第四十节啊，七章四十节，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那紧接下来，耶稣就开始讲啊一个比喻啊。但是你想，为什么耶稣基督那个时候要说这个比喻呢？其实我西门认为耶稣不知道嘛，是吧？因为他说这个不是先知啊，冒牌货啊，这样也不懂啊。那耶稣基督就很间接的啊，他就用了一个比喻来告诉西门说：“我知道。”啊，责备西门的骄傲啊。他耶稣基督很多时候用这个方式啊，就是他知道来向人彰显他其实是鉴察万有的上帝啊。当然我们不是说耶稣突然间显神性啊，是圣灵特别向他来彰显啊。但是无论怎么样，西门他的傲慢啊，甚至他要去定一个被上帝赦免，已经被上帝赦免的人的罪呢，是基督这个时刻所要他就是所要责备的啊，所要他悔改的事情。OK， 好了，我们就来看下面是重点了。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啊，就是回应了西门心里面想的事情啊。41到43呢、啊，耶稣说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啊。”那这个比喻用在这里呢，的确相当容易被一些可能呢，就是没有很专注的人会误解啊。就是说，你如果要明白比喻，你要看上下文啊，因为基督的比喻里头呢，它是有一个目的性的啊，比喻不需要每一样东西都合理化的，可以吗？啊，你说什么50两差那么远，怎么可能呢、啊？什么 ？OK， 你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啊，因为就是比喻嘛啊，你小时候不是跟孩子说啊，乌龟跟兔子会赛跑嘛？你孩子有没有问你什么乌龟怎么跟兔子会讲话嘛？对不对？啊，总之你的目的不在这里嘛，你不是在讲生物学的东西，你是在告诉他不要骄傲啊，要努力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呢，他设这个比喻，对常人来说的确觉得不是很合理的，但是他主要的目的不是要合理东西，他是要强调啊哪一个更爱上帝，或是哪一个更爱那个债主。啊，哪一个欠债的人会更爱债主 ？OK， 所以我简单的把它放在笔记里面啊，就是这个比喻有两个不可以，就是两个错误的想法，不应该被我们参考的啊。第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如果要更爱主啊，我们就要得更多赦免，所以我们就要犯更多的罪啊。所以我今天故意做很多的坏事，为什么？你们不要骂我，我是为了要更爱神才这样做的。啊，因为我犯很多罪嘛，连呢上帝又赦免我，连我就可以更爱耶稣了。因为耶稣是讲的嘛，啊，多得恩免的就多爱神嘛。那这个不能用在这里啊。你看罗马书啊，那保罗责备当时的人说：“难道上帝的恩典是让我们犯罪的吗？”啊，他说断然不是啊，绝对不是啊。所以不能够以这个白白赦罪的机会啊，看为是我们放纵情义的事的一个机会啊。所以这个假设我们不承认了啊。你另外一个也是错误的，就是说你可能会认为50两跟5两啊是有差距了啊，10倍了。 OK， 那你说谁应该更爱那个债主呢？那这个西门说50，因为他欠多嘛。但是你也可以说是那个5两的，为什么？因为5两的真的很可怜嘛，他连5两都还不起哦，所以他是穷到极点，所以主人赦免他，他应该很感恩嘛。那个50两 OK 吧，他可能口袋里面有40两，所以他还不到50两，可以理解。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穷嘛， 那这是我们的自作聪明了啊，也不应该放在这个地方了。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目的呢，他可以，你们记得有一个比喻，耶稣说一个欠两个银子跟一千万啊，啊，那个就夸张，那个就多了很多零在后面。其实你可以再加更多都可以，因为主要的目的不是实质的差距啊。耶稣基督只是要告诉你说，不同的欠债，两者都亏欠了，但他们却对那个赦免他们的主人有什么反应啊？所以50或是500、5000都可以了，对吧？总之我们不要在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去我们说去找骨头啊，应该就不是这个比喻的目的。好，那这样这个比喻说什么呢？那这经文里面有提出来，第一就是耶稣声明的啊，就50跟50两银子的人呢，他们都是一个没有能力还债的。 OK， 所以对主人来说呢，这两个人是一样的，虽然一个是50，一个是5两，但是两个都还不起。所以50跟5的区别啊，是那个欠债人之间的一个比较。但是对神来说，对主人来说是一样的，因为两个人都还不起嘛。你明白这个观念吗？就是我们可能人与人之间，我们会比较啊，你做坏事，我做坏事，我没有你那么坏哦，我只是讲谎话。你呢？你抢东西，你比较坏啊，你就说他是50，你只有5，对不对？但其实你讲谎话跟抢东西呢，在神的眼中一样是还不起债的人，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还得了我们欠上帝圣洁跟公义的债。所以在神的眼中呢，从来没有这个区别。我不是说上帝不知道我们犯行为上的就是严重跟不严重的罪，上帝肯定知道啊。一个恨人跟一个杀人当然是有区别，但是对于得赦免来说呢，是没有区别的啊。就是上帝他会用一样的恩惠来饶恕一个犯一个所谓人说的小罪跟犯一个人说的大罪啊。因为主人永远有这个能力来赦免啊，它是丰富的，可以吗？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啊，这个比喻里头我们要注意的。第二个呢，耶稣也要指出说这两个人都还不起，但他们还不起呢，他们不是那种想要赖的，他们其实都很想还啊，这是一个特点。如果你是想赖的话，不想还那你的主人呢，可能就是叫你来，哎，欠钱了怎么办啊，什么什么，那你会很厌恶他的嘛，因为他常常给你压力嘛，对不对？因为你总是你还不起啊，整天来追你的债嘛，是吧？所以呢，如果有一天主人说免了你的债，你第一件事情你会做梦，你会买飞机票会逃啊，你说免得他后悔的时候又找我来算账，因为你恨他嘛。但这两个欠债人没有恨主人啊，他们都很想要还他们的债，他们都很想要尽上他们的本分，只是他们做不到。OK， 那当主人一免去的时候呢，免去他们的债务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报答。所以区别在这里呢，不是一个报答跟一个不报答，区别是两个都报答上帝，只是哪一个会报答多一点，这是耶稣问的问题，好吗？所以不存在一个就逃跑的人，没有啊。那好了，如果耶稣基督问这个啊，我们很容易就做一个连贯啊，就说当时有一个女人来，这个又是一个坏女人啊，犯了很大罪的女人。那耶稣说50两，应该是指这个女人这个西门因为骄傲嘛他轻看这女人，所以耶稣讲5两应该是指他了，是吧？那其实这个假设是错的。你们懂我意思吗？基督没有在这里暗示这个犯大罪的女人是50两银子，西门呢你只是欠5两银子。如果是的话，耶稣基督就没有理由啊，到结尾等一下我们读到后面的时候呢，耶稣就没有理由责备西门了，因为西门他说我只欠你5两嘛，所以我对你冷淡是合理的嘛。那个女人对你那么热情是因为她欠你50两嘛，她就把香膏倒在你的头上，倒在你脚上，不是头上啊。如果西门是这个意思的话呢，但我们的主耶稣就不需要讲这个比喻了， 对吗？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其实不是在讲西门啊，你欠的少，因为你为人不错啊，他欠的多，他为人坏啊，不是，啊，目的不是这个，目的在这里就是呢，基督要指出啊，一个人他能够对基督有一个热忱的爱心，是因为他在心灵里面真的经历到上帝的爱。你能够爱上帝，圣经说的是神先爱我们。或是反过来说，你不能爱上帝呢，是因为你没有经历到神的爱。人不会凭自己去爱上帝的，因为人的追究会自然让人躲避上帝啊。所以耶稣指给这个西门看，他说：“你看这个女人啊，她这样的热忱啊，啊，用尽她的一切最好的来坐在基督的。”的腿的脚上面哈，因为他要跟他解释，就是说这个女人一定是经历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 ，OK， 他才会这样做的啊。如果一个人对耶稣基督没有什么反应啊，或是说觉得啊，就是我们叫做适可而止啊，对神就是这样子想的话呢，其实呢，他已经证明自己。没有经历过耶稣给他什么好处，所以他激发不起来任何对基督的情感啊。那这里就讲出了是一个西门当时西门的一个问题了啊。因为西门呢，他对耶稣好，他请他来吃饭，但其实西门没有用很大的热情来对待耶稣嘛啊，因为他只是认为说啊，你顶多不是跟我同辈嘛，我们都是教律法的，对吗？我们都是拉比嘛，对不对？所以西门呢，其实他是用一个相当平等的方式来看耶稣而已啊，好像我不欠你，也不拖，就是说我跟你彼此没有什么亏欠的，是吧？所以他就不会对耶稣表达任何的，就是更多的爱心。那意思说，西门一直以来。都没有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跟这个作为上面呢领受过上帝的好处。 OK 啊，这个比喻的结尾呢，耶稣指出啊，这个女人她得到上帝的赦免啊，不是因为啊她当天有这个好的表现啊，连上帝说啊做得这么好，好赦免你，不是的。你看到结尾呢，她是说这个女人呢，她是先被赦免，因为她先被赦免呢，这个善行呢，是她被赦免之后的一个结果来的，就是爱神的心呢，是被神爱的证明，啊，所以基督神明人在被赦免之后呢，一定会产生对上帝的爱心。那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课题啊，就是每个人在信仰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常要说自己爱主不够嘛，那我们常都在反省说，到底有爱神有多少啊？啊，我们都觉得好像这个都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啊。你要知道，人跟人之间，当然我们都是就觉得说，好像我做不好，你也做不好啊，我们就没有什么好，就是去比较的哈。但是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其实圣经有要求的，圣经真的是有要求我们要爱上帝，而且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上帝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其实要让我们很惧怕，因为我们不可能做得到啊。为什么不可能做到？为什么我们的爱心拿不出来给上帝呢？我们要常问自己，到底我是不是没有经历过上帝的爱？我只是在头脑上面知道神的爱，好像你很熟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你一开口就可以背，是不是？上帝爱世人啊，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些经文你很熟，但是它是一个知识。你真的经历过神的爱你吗？啊，有啊有啊，我找房子，他刚我找到，是吗？你可能最后你谢谢的是那个介绍房子的人，是吧？啊，我找学校我找到，最后你谢谢的可能是你的教授。你真的在生活当中切切实实经历过上帝的爱吗？如果你没有的话呢，有一个地方是很明显你一定会经历到的，就是上帝的赦罪啊。早上我也讲很多这个啊，你就是对着马来西亚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因为他们要 他们叫我讲这个苦难啊，讲到这个疫情啊，基督徒害怕哈、啊，为什么会害怕啊？我就开始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害怕，是因为我们对上帝的爱没有确信。好，没有人完全确信的，因为我们会不断犯罪的哈、啊。如果我们不确信，我们怎么办？没关系啦，反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嘛，不行。如果你没有确信神爱，其实是很大问题的啊！因为来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的时候，你还不确信呢，你一定不会走过去的。啊、斯蒂凡张开眼睛，看见基督从宝座站起来迎接他，那个是旁边人看不见，只有他看见的，那个是斯蒂凡的眼睛看见的。如果我是斯蒂凡，我坐在那边，我被人用石头打，你知道吗？我会痛到说。我不信耶稣，因为我一讲这句话呢，石头就停了，我就没事了。但斯蒂凡可以走到最后，他疯了吗？他没有疯了，因为他的信心让他越过了这个死亡，他看见天上的荣耀。这个是信心，这个信心不是免费的，不是你说的所谓因信称义啊，你就有了啊。这个信心就是上帝把你留在地上天天学的。我们每一天的日子就是操练信心，因为我们要来到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死亡，是世界没有一个再聪明再有钱的人再有权势的人可以靠着他所有的东西走过去的，只有信心才走得过去的。那一天你的这个法宝管不管用啊，你现在要知道啊。所以我长话短说了啊，我就说这里呢，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个课题上面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一直爱不了上帝，是因为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经历到上帝爱我们。如果很久你没有经历到上帝爱你呢，你应该开始好好认真的悔改认罪，因为你当你好好认真悔改认罪的时候，你感受到天父赦罪的平安，其实那个就是上帝爱你的一个记号。你常常认罪，你就常常有确信上帝爱你，这个对你的信心是极大的好处，好吗？好了，虽然这不是今天的课题啊，不过还是说了一下啊。好啊，紧接下来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责备西门啊！我们继续念44到47节，来，一二三。
于是
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个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啊，这里多跟少其实不是量化啊，就是爱是没有办法拿去称的了 啊它是一个比较的一种用语啊。好，我们的主耶稣在这里呢就把这女人表达的爱心跟西门的态度来做一个比较了。他比较的结果呢，结论是西门为什么对耶稣冷淡，因为西门没有从基督的身上领受过什么恩惠啊。耶稣直接说，他说你没有给我洗脚，没有给我亲嘴，没有给我抹油啊，这个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要求，这些都是犹太人啊对一个客人的尊重的一种表态来的。 OK， 西门连这个都懒得做啊，他因为我们已经说了，他当基督只是同行人啊，就是平起平坐啊，所以他也不会看基督为特别尊贵啊。所以耶稣说你没有做这些东西呢，不是你太忙，是因为你对我没有感情。对我没有感情的原因是因为我没有救过你，我没有赦免你，当然你对我就没有感情了，因为你体验不到我对就是基督对他的爱嘛。所以他看到基督的时候，他不会内心会有感恩的一种心态了啊。 那我们可能会觉得哦，可能西门当时没有注意到啊，可能觉得他很可怜哦，请耶稣吃饭还给他熏一顿是吧？那西门我们可能觉得他无辜啊，啊，可能他跟啊圣父关系很好啊，只是呢他哪里知道圣子跑来了啊，所以他没有搞清楚啊，没有收到信息，原来圣子在来到他的家。那其实如果这个基督是那样隐秘到人都不能知道，但为什么这个女人呢、啊？她被赦免之后呢，她不去圣殿去献祭啊，去谢谢耶稣做夫子，她反而呢，她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向耶稣来感恩呢？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我们人难道真的就是那样的封闭到？只有理性黑白的嘛，就是说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是看他什么文凭看他从哪里来我们对人没有感觉的吗？有的嘛，对不对？好人坏人几秒钟你就闻出来了，你一下子知道，连之后啊你再知道哦，这个是北大的哦，清华哦，你可能还要再加一点分嘛。但其实一开始呢，你心里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啊，可以亲近的，不能亲近的，这个人可以信任，可以不信任，大概也都知道了，对吗？所以当时其实耶稣基督虽然没有公开彰显他是上帝的儿子，啊，因为这个是等到基督复活之后才做的嘛。但是你不能够说当时每一个人都不知道他有特别的地方 ，OK？ 那基督对人呢，没有特别躲藏的，就是说他没有啊，故意啊，每次好像只是出现在朋友面前呐、啊。基督每次都是公开出现的，所以意思说，如果这个女人呢，她能够认定基督是那个有权柄的，是那个赦免她罪的人呢，就表示说，平常的人其实也，如果说哈，如果他们有恩典的话，他们其实也会知道，只是他们没有办法说出那个字，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因为这个神学的用词啊，或者说这个启示是之后的，啊，但是那个时候，耶稣的门徒其实心里面知道，耶稣不一样的，他不是约翰，他不是施洗约翰，他不是其他的教师，他跟法利赛人差远了，他不是那种人。基督是一个很奇妙，而且感觉跟耶稣在一起，好像跟神在一起那样快乐，那个感觉在哪里？好吧，所以说回来呢，其实西门，不是无辜的，啊。他是傲慢的，啊，他因为他自义，他觉得他自己不需要神，他不需要被赦免，所以就算耶稣来到他的面前，他也只是把耶稣当成是一个跟他同等的一个律法的教师而已，啊，反正是这个女人了，啊，哈，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给一个假设啊，因为圣经没有讲啊，就是为什么这个女人会来感谢耶稣啊？啊，可能啊，这个女人犯了罪啊，大家都知道她啊，也拒绝与她来往，那，啊，连基督去找她啊，可能基督去问她，去问她要不要上帝的恩典，相不相信上帝的恩典？嗯，啊，这个女人说是，她相信，连基督就赦免她的罪。那一刻，当基督宣告你的信心救了你，你的罪得到赦免的话，我想当时听到这句话的人呢，一定有感觉的，他一定心里面会突然间释放了。那当他一突然释放的话呢，他就知道这个说话的人，他的话语是上帝的话，因为只有上帝可以赦免人的罪。所以我想当时这个女人没有办法说出一套的神学，说耶稣是道成肉身，圣子的啊，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等等的，她应该不会讲出这些话，但是她就知道基督讲话就是上帝讲话，因为她享受了神给她的赦罪的平安，所以她很自然啊，她的香膏没有拿到圣殿去，她跑来找耶稣啊，对吧？她很认定是这个人，虽然他不知道啊他是谁啊，但是他很认定就是这个人，所以他就在耶稣身上做了他本来应该坐在上帝那里的事情啊，他把感恩就透过，这是他的信心啊，就透过他的行为就献给了主耶稣基督。那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 一个见证了嘛，就是说当时啊在那种景况啊，还有人啊的这个心那么单纯啊。我如果我们是华人，我们就会想很多嘛，哎，到底他是谁啊？可以证明一下是吧？你跟他拖个老半天啊，耶稣都已经复活升天走了啊。他很单纯，他也没有多想啊。圣经说，甚至他做的一些动作有一点，我们说是夸张了，是吧？他把用很多的钱去买这个香膏，其实是很久才能够累积的这些啊，这些代价。他很快就全部用在基督的身上，好像他很珍惜这个人还在，这是信心啊！如果今天我们已经经历了耶稣的话语啊，也经历了圣灵的感动，我们还迟疑的啊，每次啊聚会啊，我们啊没有什么心啊，我们侍奉神，我们常常迟疑啊，为主摆上我们有保留啊，其实你很不应该了。因为你比这个女人的情况你好多了啊，你也确实知道了，但我们却因为自己的顾虑啊，我们就保留了那个应该献给上帝的爱。OK， 好了，所以这个女人呢，这里耶稣说哈、啊，她欠下很多的债，但是因为上帝愿意白白的赦免她，所以她。在上帝的眼中已经不再是一个罪人啊，是被称义的人啊。那下面呢，我在笔记上面呢，就是要讲的就是这个内容呢，是当然不在那个对话里面了，我是想要基于这一点呢再往后推啊，就是说我们怎么知道啊这个女人呢是真实的被上帝赦免。那刚才我是假设，因为圣经没说啊，我说可能耶稣讲你的罪赦免了，他就有平安嘛啊，所以他就，但是人看不见嘛，因为这个平安是他自己的，对不对？所以人看得见的是什么部分呢？就是你对上帝的爱。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如果上帝赦免你，你一定知道。第二，上帝赦免你。你的身边的人也会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会看到你会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这位上帝。所以没有人是处在中间的 啊自己被赦免啊，甜在心里啊，外面就很装得很冷静啊，就无动于衷，不能的，你压不下来的，好吗？啊，这个女人的眼泪啊，当时来到耶稣那里啊，他的眼泪当然是带着懊悔啊，他的罪，但同时也应该是带着他的喜乐啊。他来到耶稣的脚前啊，他很奇怪嘛，我们可能觉得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功夫在耶稣的脚呢？其实是因为他不敢，他本来做的东西都应该坐在耶稣的头上啊，你香膏要从头那里浇下来的，但是他冒犯了我们的主啊，所以他就把耶稣的脚当成耶稣的头啊。啊，犹太人吃饭的时候呢，他不像我们坐在椅子上，脚放在桌子下面，啊，他们没有桌子的啊，他们吃饭是半躺在地上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脚都是伸出去外面的，啊，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头都是往里头聚，但是脚就往外伸开啊，就是远远看好像太阳花这样啊。那总之。这个女人从后面来呢，她第一个看到的碰到的是耶稣的脚，不是耶稣头，因为耶稣头在前面嘛，连她也不敢跑到前面去啊，因为的确这个不是她的场合了，所以她只能够安安静静的在一个最先接触的就是耶稣的脚，她就用一切她所能够做的就坐在这个脚上面，就当着坐在耶稣的头上面了啊，你明白这就是他的用意了啊，所以他哭，他弄湿了，他用头发擦，连最后他涂上了这个香膏，这一切其实你都可以说他是坐在耶稣整个人身上，只是他当时不在这个合一的情况去做，所以他没有这样做。OK， 那这个女人对耶稣的这种爱心啊，不是他蒙恩的原因啊，就是我刚才前面说不是他做得太好了，所以上帝赦免他。我再强调一次，是因为他被赦免的结果，或是他是一个见证，他已经是被赦免的。啊，一个没有被上帝真正赦免的人，他没有办法坦然 来到神面前去爱他，去奉献自己，因为你会很惧怕，你会惧怕这位审判官，可以吗？啊，好了，反过来西门，西门表面看来没有犯什么大罪，因为的确没有记载啊。当然，西门也自认为自己不错了啊，所以西门呢就会觉得啊，他不需要恩典，什么赦罪他都不在意了啊。耶稣是上帝的羔羊，来到他的家，对吧？他竟然呢，只是跟耶稣切磋切磋，啊啊，这个律法的内容。你说这个真的是我们说走宝了啊，就是宝贝来到你家，你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一切的存活的指望都在于他，他竟然去问一个知识的东西啊，去想要从耶稣身上学多一点学问，他没有向耶稣求恩惠啊，耶稣就是上帝的恩惠本身。为什么？因为西门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他是质疑的，他是教律法的，但他却把自己放在律法之外。OK， 那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很可怜啊，一些老信徒啊，信主很久之后呢，他可能慢慢呢就把圣经的要求一环一环的扣在会友的身上，但是 他完全是没有被扣的啊，他好像是那个执行者，所以一切对别人要忠心啊，要诚实，要金钱的要求呢，在他身上好像都不管用。OK。啊，这个其实已经是堕落的表现了，啊，所以西门很可惜啊，他天天所接触的就是洁净礼啊，啊这些礼仪的要求呢，其实天天都在讲赦罪的啊，但他竟然不觉得他需要被赦，啊，所以他的表现是很骄傲的啊，他看到别人被罪压迫的时候，他轻视别人，是吧？他看到这个女人犯了罪。他没有想到自己也是有罪的，所以他会去藐视犯罪的人啊。你要看到别人被上帝赦罪的时候呢，他也不会为着别人高兴，他会觉得好像别人不配的被赦免一样啊。这个是啊，我们从上下文看出来啊，这是一个就是没有在神面前没有谦卑，没有认识到自己软弱的情况啊。当然我想有时我们并没有说故意啊到这个地步，故意去就是指证人的罪啦，或是故意去排挤他人啊，啊当人家啊在祷告里面啊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质疑说真的吗？真的吗？上次也讲过还不是这样做，这样你心里面就觉得啊，那我想有时这是我们的软弱啊，我们有时不一定说出来，但心里面就会打一个问号。你现在要明白了，不可以这样子对待你的弟兄姐妹，因为当你对待这样子对待你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呢，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认为你是局外人的。啊，你想，如果大家都是囚犯啊，我们几个哈 啊，我啊迦南、新华，我们啊观音啊，我们四个弟兄都被关在监牢里面，那啊我们关在那里啊，也都在等要受刑。人突然间呢，因为我们四个人都做坏事啊，我们关在那里。人突然间有一天，那警察说啊，观音你可以出来了。那我们其他三个人会怎么样？就把观音留下来说，你不可以走，你为什么可以走啊？你也是坏人，为什么？我们一定会说，哎，如果他可以走，我也应该也可以走。我们马上想到自己的嘛，因为你也是跟他做一样的事情。如果观音被放出去，哎，你想或许我也有机会啊。啊，你就问观音，哎，你认识谁啊？你做了什么啊？为什么人家会让你出去？对不对？我们想知道嘛。你看这里的反应是相反的，不单是西门啊，连同坐的这些法利赛人都是这个样子的。他们看到有人被上帝赦免，很不高兴哦，很不，因为他认为好像只有他自己可以有这个权利，其他人都不应该有。这就是问题了，我们没有办法啊，就是爱上帝啊。啊，是因为我们没有被赦免。当我们没有被赦免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为被赦免的人快乐。 OK， 因为你没有尝过这个东西啊，你心中带着的是惧怕啊。好了，简单来讲啊，当然今天不是讲他们的心在想什么，只是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啊，就是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爱神或是爱主的心开始冷淡软弱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再次向我们彰显他对我们的爱，以致我们可以被激励来爱上帝，好吗？好，我们来到后面了哈，能耶稣结尾就不再跟他们说话了，就跟这个女人说话，七章四十八节，他说：“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啊，那这个也有困难，因为刚才前面我们说了，不是这个时候耶稣赦免的嘛，因为一定是之前，所以这个女人会被感动来报答。但为什么耶稣还要再讲这句话呢？啊，很明显你看得出来，因为周边的人都轻看他嘛，是不是？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其实不是讲这些年听的，他是讲给其他人听，说他已经被上帝收纳做女儿了，他被上帝赦免了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我们每天的经历啊，很多的信徒呢啊，都常有这种我们叫做迷信啊，都认为说信耶稣那一天啊，我那个牧师告诉我啊，只要你一认罪祷告，耶稣就赦免你过去现在将来的罪，是吧？所以你认为那一天你就洗白白了，一次你就洗干干净净了啊，那一信主那一天你就洁白如雪就完了，你够了，一生就这样，谁说的？从来都没有这回事啊！你能够洗白白是每天洗的啊，你能够啊在神你眼中看为是洁净的，是无时无刻支取赦罪的恩典。所以对一个老信徒来说，讲就是认罪悔改的是一首老歌，但是却是一首很甜蜜想要常唱的歌。意思说你不会没有一天不体验这个快乐的。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你又重新经历了上帝第一次怎么样把你从黑暗里面拯救出来的那种喜乐，你又重新的经历上帝是怎么样不可能的来爱你，对吧？但如果你一直推卸啊，不祷告不认罪啊，反正啊都一次过搞定了，不然就等到以后要死之前再来认一次干净的就好的话，你的一生就充满着惧怕，因为你的内疚啊会让你，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的发展啊，其实你就会天天在想会不会是你啊，因为你好像认为说每一件苦难都是上帝在找你算账，你内疚嘛，所以你的惧怕是从里面出来的 ，OK， 不是上帝在天上恐吓你啊，而是你的内疚让你认为每一种的刑罚都跟你有关，除非你很相信上帝爱你，你才能够平息下来，好吗？啊，所以我们应该像这里哈、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啊，虽然这个女人已经被赦免了，但是一方面啊，他要让周边的人啊听见啊这个女人的这个改变，而上帝的对她的悦纳，同时呢，也是让这个女人啊重新的去经历到赦罪赦免的快乐，啊，让她知道上帝对她的爱，啊，好了，当耶稣这样子讲，周边的人的反应是49节啊，就同系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那你如果表面来看好像可以理解，因为的确这样子讲话好像很冒犯上帝嘛啊！但是我又在说了，耶稣是不一样的，耶稣不是一个老师，耶稣也不是一般的法利赛人，对吗？所以当耶稣基督宣告人的罪被赦免，可以平安与神和好的时候呢，其实是带着一种圣灵的能力在当中的。所以当时的人呢，他们如果看见这整个情况发生了，却认为说这是什么人啊，竟然可以这样做呢，你就很肯定他们不在当中啊，啊，他们没有办法体验上帝为罪人所预备的恩典，他们连就是在眼前啊发生的事情都感受不到啊，就是基督给人的盼望，基督带给人的这种 这种平安感受不到。正常的情况你们看其他的记载啊，很多人都因为耶稣说话就知道他不一样了，但是这些傲慢的律法师啊，就藐视啊，所以他们就说，哎，他是谁呢？意思说他们当然不知道耶稣是道成肉身啊，他们也不承认他是中保的身份了啊，所以他们就是轻看他了啊，他们忽略啊，看到一个女人被赦免之后，他们忽略自己也是需要被上帝怜悯的人啊，他们还用批评的方式啊来对待这个女人，也对待了我们的主耶稣啊。当然这个是题外话了，不过我们啊还是要常常提醒自己哈啊，不要使自己陷在啊一个属灵的这种所谓的骄傲的里面啊，让我们常常愿意以那些谦卑悔改的人一起祷告啊。当你听到一个小孩啊，一个少年人，他来到主的面前求赦免的那种单纯，你会被感动的，因为你每次呢都以为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你才来求的啊，你都要先把自己打扮一番，香水喷了一番啊，样子有了，人才来好像来跟上帝讲条件了，说我虽然做得不好，但是啊，我有这个那个这个那个那个，你因为你怕嘛，你看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小孩子，一刚信主的人，他就是这样子单纯跟耶稣求，跟上帝求，连上帝就给了他，你会被激动的，你会更加愿意真诚的来到啊我们父神的面前，因为他是爱我们的主。啊，他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要施行广大赦免的上帝，意思说在上帝审判之前呢，他愿意赦免每一个人，只是很多人拒绝而已。但是当上帝把这个施恩的时间结束之后呢，就只剩下审判了啊。所以盼望这个福音呢还在传播的这个时代啊，我们更多的被提醒啊，认罪悔改，寻求救恩啊，就祈求赦罪的平安呢，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去操练去经历的事啊。好了，结尾一句话，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对这个女人讲，也对我们每个人讲啊，如果你真的是也像这个女人被感动啊，也愿意啊，就是用你最大的啊这样的一个爱心啊来回应我们的主耶稣，因为你深深体验了他给你的这个恩典啊，所以你耶稣对这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啊。那这句话很重要啊，因为耶稣不单宣告啊，就是赦罪，他前面讲了你的罪被赦免，他还指出他被赦免的原因是他的信心，意思说人必须凭信心来到上帝面前啊。人能够爱上帝是因为上帝先向人施恩，如果人要获得赦罪的恩典，人必须凭着上帝所给我们的信心。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耶稣在这里不是说啊，你的爱救了你啊，你的善行救了你啊，你的香膏救了你啊，你的眼泪救了你，没有，你的信心，整段话没有提到信心的你看那比喻里头没有的嘛，对吧？所以其实基督指出的是那个看不见的部分呢，是这个女人的信心让她产生就是这个接受的能力啊，就把神赦罪的恩典接受下来，连她就被激动，用许多的善行来报答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基督说你的信救了你，基本上这句话是签了一个名，就是说你做的全部都对了。 OK， 从那一天你接受到这一天你向就是基督所表达的一切爱心呢，都是我们说耶稣好像签了名说 approve 啊，这是合宜的，这是正确的。所以他向这个女人宣告平安啊，这个平安啊不是说回家啊，这个路程平安啊，不是这个平安，这平安在他们来犹太人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福分啊，就是人与神和好了，这叫平安。 Okay? 就是说上帝不再定你的罪了，你不再害怕上帝的审判。所以耶稣当场就给他一个宣告啊，在他回来的日子，因为你圣经告诉我们，将来审判万人的就是我们的主啊，一样就是他，同样的人啊，就是我们主耶稣嘛。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已经向他宣告说，我不定你的罪了，那一天我认得你，你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定你的罪，因为你已经被赦免了。你能够想象上帝这么早以前呢，他就先用这样的福分呢，来安慰那些有一点点信心的人，是吧？今天你跟我比这个女人福气大得多了啊！我们哪里只是经历到一次的赦免，我们哪里只是模模糊糊的知道耶稣是谁，我们都清清楚楚了，都知道了，圣灵也在我们心里面常常启发我们，常常感动我们啊！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的就是珍惜啊，也更加的渴慕上帝给我们这个平安的确据啊，让我们每一次认真祷告求赦免之后，我们都听见一句话说，孩子，你的罪被赦免，你平平安安去吧啊！盼望这个就保证了上帝对你的爱啊，特别在这个苦难的年代啊，疫情的年代啊，虽然我们凡事小心啊，就不要乱跑啊，能够就是按规矩就做该做的事，但我们知道在父的手里我们是他所爱的，所以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OK， 好了啊，我就讲完了啊，我就盼望了知道。